三十而已，单身不恨嫁。三十多岁心态不佳的人真不适合线上约会。试想几个月都在重复回答那几个相同的问题，努力在一片尴尬中发展一段有趣的对话，在乏味的第一次约会时尽量不看手表，这些都意味着特别需要忍耐力，而这些都是我事前没预料到的。但是年龄越来越大，我终于鼓起勇气去尬聊，想要试试看是否会有什么结果。就这样过了几个月之后，我还真的跟某位蹦出了火花。这个人还挺有趣的，他的内心世界似乎很丰富，聊天时他的回答蛮有思想深度，提出的问题也很有意义，举止得体。尽管他很严肃，却不失机智幽默感和好看的微笑。我们喜欢同一部尖锐的英国喜剧，户外活动和学习新事物。在我们第一次约会的三个小时里，谈话是如此轻松，以至于我根本没想过要提前回家。但是纵然他在约会软件的自我介绍里标明自己是基督徒，我却明显发觉他并没有建立和上帝之间的个人关系。对他而言，上帝的存在是一个更高级力量的模糊概念，他不确定十字架是如何运作的。我们聊得越多，就越显露出他的生命里没有上帝的踪迹。尽管他很上进，并且显得正走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然而驱动他前进的却是他的不安全感。他向我坦诚，他害怕自己不重要且被人忽视。为了克服这种焦虑，他牢牢掌控着自己的生命，绝对不会放权给他人，连交给上帝也不行，并且毫不懈怠地鞭策自己成为最优秀的那一批人。想要安定下来的诱惑。记忆上次四年前分手后，我告诉自己下一个约会对象必须既爱上帝又敬畏上帝。我其实可以预见要与一个依靠自己度过一生的人在一起会带来哪些问题。活过了小半辈子的我已经充分领悟到耶利米所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他说这个话可不是在开玩笑。拿我自己来说吧，尽管我已经那么努力将自己的心全然交给上帝了，结果这颗心还是给我带来了足够多的麻烦。试问，如果我的伴侣摆明了拒绝将他的心交给上帝，要我怎么能够做到相信他的任何决定或他所说的话呢？我应该会总是怀疑他的意图是不是出于自我中心或是自保的心思吧。更别期待他会成为我们家的属灵领袖了。我以为既然心里有着明确的底线，我要的是以基督为中心敬畏上帝的关系，并且是奔着结婚去的。现在遇到了这种不符的情况，自己应该可以想都不用想就果断结束这段恋爱插曲。但是当考虑这摆在我面前的选择时，我却犹豫了。你已经不再年轻，你真的愿意忍受下一次沉闷的初次约会吗？你还有多少机会能够遇到这种投缘的感觉？如果你继续错过这么好的人，最终将会孤独终老的。当然，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他又不是无神论者。催促我的时钟在不停地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摆在眼前的现实是，放弃一个符合社会择偶标准的人，对于我所在的这个年龄段的人有着更大的打击。我能感觉到我的思绪在争先恐后地寻找某种妥协。也许我可以振作起来，带领他成为门徒。也许希望我未来的丈夫能够成为家庭的属灵领袖是挺好的，但却不是必要的一件事。毕竟我也有一些基督徒朋友的婚姻，在妻子更加属灵的情况下似乎也运作良好。也许我只是在担心最坏的情况，这个人符合其他所有的条件，只不过他还不认识上帝而已，但他已经准备好要进入婚姻了，这一点太重要了。我的直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圣灵， 看着所有这些合理化的想法，不为所动地扬了扬眉毛，而我那被恐惧支配的头脑还在不停地寻找更多的救命稻草。我梦想中家的样子，我理智上知道我必须要祈求上帝的旨意成就，即使我情感上还无法做到。有天晚上在洗碗的时候，一个问题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你希望传授给你的孩子们最重要的价值观是什么？我很小声，但一针见血，我觉得很像是来自圣灵的声音。很简单啊，我想，我希望我的孩子们可以与他们的上帝建立真实的关系，他们的顺服将是对圣洁上帝唯一合适的回应，而且他们看每个人为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因此每个人都值得他们尊重且尊荣的对待。对我来说，教给他们这些价值观，就是我能为孩子们提供的最美好的生活。尝过了生命中有上帝同在的丰富，自己从前那段不认识、抗拒上帝的岁月，就像笼罩着悲惨的阴影。上帝爱我，我爱上帝，也爱上帝所造的人，这给了我不一样的人生。尽管我并不总能优雅地活出这样的生命，且没有任何挣扎，但我真的相信这是通往丰盛和完整生命的唯一途径。第二个问题很快就来了，但如果你的伴侣不相信这些，或者拒绝将这些摆在首位怎么办？忽然之间，我一整周都在对付的紧张和纠结都消失了。即便是我假想出来的孩子，我也无法想象让他们过次好的生活。那我又怎么可以在知情的情况下故意剥夺他们能够在一个同心协力引导他们过最好生活的家庭中长大的机会呢？也许上帝知道这是与我沟通的最好方法，因为我更可能妥协自己的利益，但绝对不会轻易地去牺牲我爱的人的利益。这个思考练习帮助我看到，我对未来配偶的选择不仅会影响我，还会对其他人，那些我可能比爱自己都更爱的人产生非常真实的影响。我意识到这一次同样是对我内心的考验，我是否相信当上帝为婚姻设定某种界限时，他也最清楚我们在婚姻中最需要的是什么？还是我傲慢到以为自己知道的更多，也就是我认为自己足够强大到能够解决不顺服他的引导而导致的后果，我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美满的婚姻？在与嫁给非基督徒或灵命不成熟的弟兄的朋友交谈后，我很快就消除了任何此类的幻想。他们跟我说，无法与配偶分享他们内心最深处与上帝同行的感受是多么孤独，而独自拉拽着家人们在属灵的道路上前行有多么令人沮丧。他们都说，尽管他们仍然要委身于现在的婚姻，但我还是有选择权的，那就是我绝对不应该就这样安定下来。相比之下，那些嫁给了近前弟兄的朋友们体验了顺服丈夫的意想不到的快乐，因为他们的丈夫尽最大的努力爱他们，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以弗所书5:25-29，并且他们承担了在属灵上带领家庭的责任。虽然这些朋友们也有他们的挣扎，但总体上来说，他们的人生还是很幸福的。无论是作为女性还是作为基督徒，他们不用明说，我自己也能看出来我为什么不该就此安定下来。经过几周的思考，我告诉那位男士，我不会跟他进一步发展这段关系。直到今日的单身感言，我知道灵命的成熟意味着我的决定，包含关于婚姻的决定，都不是要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更多的是要看这些决定是否荣耀上帝。哥林多前书10:31。但是以作为上帝本体的真相，希伯来书1:3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做选择，有时确实会让我觉得是个重担。在低谷的日子里，荣耀和顺服上帝感觉就像是在压抑并忽视自己的需要。 但在我状态好一点的日子里，我会想起上帝的应许，他说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撒母耳记上2:30。这句话提醒我，尽管他不想让我与一个不爱他的人定下终身，但他良善的本性也绝不会让我孤单痛苦一辈子。虽然他可能不会按我所希望的方式满足我的需要，但他会让我有丰盛的生命。毕竟当我的生活既反映了上帝的圣洁，又显示出他是一位珍惜爱和成全他的孩子的父亲时，这才是他更真实的模样。在这单身的时节里，我看到他赐给我深厚的属灵友谊，以减轻我的孤独感，并让我有机会为他的国度做出有意义的贡献。我正在学习相信他的良善，无论是什么样的形式和安排，都将会使我心满意足。老实说，如果上帝对我说他的旨意是让我一辈子单身，我也还没有准备好。我对上帝的信心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在这个阶段，一天的单身一天当，对我来说来得更简单一些。只要我记得，我都会如此开启我的晨祷。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诗篇143:8。这是我信心的行动，因为今天我会有足够的恩典，即便单身也活得美丽。